他们要一起拍照的时候 Anton 他们也想跟你一起拍，
对，
Anton 就有点脑袋爆炸，就是哇塞，我在我自己的国家，然后这边的光客也认识我，这样我是说 Anton 你真的是小看自己，
我觉得他蛮好认的。
你现在回台湾，我跟你讲，跟你拍照的人都比我们拍照
的
人还要多，
真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Dude Man，
我是 Eric，
我是 Ian。
之前我们带一位丹麦人叫 Anton 回台湾玩嘛，
没错，
那支影片已经250万观看了，
哇，直接往上喷，继续喷，
直接往上喷。那其实我们现在人在丹麦，因为我们刚跟 Anton碰完面，然后这次呢其实是我们来丹麦找 Anton， 然后他带我们玩丹麦，
哇，真的是拍出一个这个连续剧了，你知道吗？
真的
是连续剧，我们还有一些续集的，真的，
对，
他这次来丹麦真的跟他玩了好几天，然后我们有一些心得，来丹麦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就是不光是丹麦，有一些可能影片没捕捉到了，发生一些事情也来跟大家闲聊一下。
没错没错啊，如果有在看 YouTube 版本的，很明显看到我们这次这一集呢，哎，为什么要带着颈枕讲整集呢？为什么？
因为我们昨天睡觉的时候落枕了，
两个人都落枕了，
没有啦，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飞来飞去，
对，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会需要在飞机上或者是不管是公车车子上面要补眠，
没错，
所以这个颈枕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找到机会就要睡嘛，那如果没有这颈枕，我们的脖子就是真的甩来甩去，然后就是常常真的会落枕，
所以我们这次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颈枕品牌，就 Travel Blue， 好不好？就是我们都是非常重视非常用度很深的使用者，
高度使用者，
高度使用者，
重度使用者，
对，我刚才讲一个字，重度使用
者，
对，反正呢我们真的很喜欢他们的颈枕，然后其实很多人也有私讯我们啦，所以我们去跟这一家 Travel Blue 的厂商要一个最优惠的价格给大家，对，可是大家要在4月3号前去买，
对，然后我个人啦，我觉得颈枕很重要的是它有足够的支撑力，就是如果你就是脖子一用到旁边，然后整个软掉，完全没支撑的话 ，there's no point，
非常重要。
然后 travel blue 这个就是支撑力很够，然后它是那种记忆枕，就是你一压，你如果你在看影像版看得到，你一压，然后你放开，它马上回归到原本的样子、
magic，
对吧？然后就是常常我皮肤碰到那种材质不太好的东西，容易过敏，那这个材质是很舒服的，
对。就是我也算是个颈枕达人啊，就是大家有就是追踪我们的 IG 啊，常看我们飞来飞去，就是我其实用颈枕好几年了，我用的颈枕真的是可能有五六个哦，用过五六个颈枕的应该算蛮多的了，
蛮多的，
因为我常弄丢。
对，我们在那边宣称就是 Travel Blue 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防丢。
没办法防丢
的话，可能还是会搞。
没有办法防丢，
要小心。
对，可是我用过很多种啊，就是你们自己去找颈枕的话，有那种里面那种一颗粒的珠珠的，对不对？
Yeah.
然后也有那种吹气的，我跟你讲，我都用过。然后只有这种比较那种记忆棉的，我觉得是支撑力最足的，因为那种充气的，我们两个都用过充气的，你用了一个月之后，它马上就开始泄气了，
是的，
就是那个破洞，
对。
然后那种珠珠的，你真的躺上去，它那个珠珠就往旁边跑嘛，然后那个直接就掉下去了，
就陷下去，
就陷下去，没有支撑力。所以这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资讯栏只找到就是购买资讯，4月3号前。因为厂商也特别的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小小的 bonus，就是4月3号前有购买的人，用我们的折扣码购买的，还会送出一个小礼物。
对，其中三位，
其中三位，
三个幸运儿，
所以就
小礼物
要买要快，好不好？
好
的，最优惠，最优惠了。那我们回来，我们就这样直接聊一集了。
直接聊一集啊，就是
保暖嘛，
保暖，
当保暖
当围巾。
因为我们现在丹麦有点冷，
yeah.
我们有没有什么靠北的事情？
你应该很多吧，感觉很多事可以靠北。
哎、欸，真的，我最近真的有一个蛮靠北，真的就是越讲越生气的一个，就是我在北欧一阵子了嘛，然后这跟北欧没有关系，不过就是因为我要做一些转账，就是网络上转账的工序，然后用银行转账，他就是美国银行啦，然后他要 verify 我是谁
，OK，
因为可能他知道我的 IP 什么的，他就
说
他要 verify， 对，然后他 verification 的 process 超级奇怪的，就是他会先问你问题，他说 OK， 那我问你一些问题，关于你的过去的，然后比如说给你四个选择，然后以上这四个选择，比如说你曾经住过，
哪个最符合你这样，
对不对？没有，比如说最、曾经住过哪个地址，就根据你这个名字，你可能住过什么地址，还、
yeah.
是给你按、啊、就选一个，我觉得这合理。然后有他帮我问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哦，是你曾经去这家店 这家店他就跟我讲，你那个叫做 Fuel and Stop。
OK，
反正感觉是个加油站之类，对不对、嗯？你曾经在这边消费的金额是多少？
靠，谁知道？
那就给我什么2016, 36, 17, 42什么的，然后反正四个选择，你曾经消费多少钱？他讲，我就跟他，我这个暴躁，我说一。我如果确实有去过这一家店的话，我搞不好在我的 lifetime 去了可能100次，
有可能去过，对
对啊，每次加油的那个量就加的不一样、嗯、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数字才是我曾经就是发生的 transaction 呢？
你只能回想你就是通常是不是油全没的时候才去加啊，通常要加满的话要多少钱，这样子去推测，
对，不一定，那个油钱就会也会飘动啊，是是，就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也不能说那我这 transaction 店会给我，我可以去翻一下有没有这个、这笔金额嘛，他说不行，那我说哇塞，那你这样要什么？我怎么选呢？他选这个 very
当考试啊，
很白痴，我就只能 guess 咯，还是怎样？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比较贴切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他问你，你曾经有没有去过 7-Eleven， 然后给你四个消费，你是消费了100块零5块钱，还是93块，还是20块，还是
都有可能？
对，都有可能。
对
，all of the above， 到底是怎样？然后我就跟他说 supervisor， 我就说。Can I speak to your supervisor？ 就是这很白痴。
对，
那 supervisor 来说啊，确实啊，这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只能，要不然因为这些问题都是 random 的，要不然我们再抽三题来回答看看。
是。
然后，而且另外就是后面这三题就没有这种题目
哦，就比较知道
对
比较好去选这样。
可是我就靠背说，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题目的存在呢？
真的很智障，我觉得他可能是 AI。他用 AI 看你过去就是 credit card transaction，
对，
然后看是不是其中一笔可以把它做成一题，
对，有可能，
所以就是很智障，
非常智障。
对 AI 也要加油，
就是我是本人耶，你有别的方式来 verify 我，他没有
哦，
很扯，
智障，
很扯，
对，确实。好的，那其实我们现在人在丹麦嘛，
丹麦，
然后我们刚跟 Anton 拍完片，拍了两集
哦，对
啊，这两集都蛮丰富的，
对，
就是你应该是没来过丹麦嘛，
哦，对，我们都没来过，
对，我们两个都没来过，
对对对，
就是第一次来，然后就是有一个当地人带我们，其实当时是很期待的，
对，其实老实说，丹麦这个地方没有在我的旅游清单的前五名，就是我没有想过主动会想说，哦，我好想去丹麦玩哦，没有。
对，对我来说，丹麦也是哦，我想去，可是是一个顺便去的地方。
对，不会是主要想要去的地方。
对，
所以老实说，我来这边之前，对这边的 expectation 蛮低的。
嗯，
对，然后就是没有，我没有多想，主要其实就是来找 Anton 玩。
嗯，
然后哦，这边实际上好不好玩，漂不漂亮，我其实没有想太多。主要就是要跟他 meet up 一次。
呀、yeah, ，其实我来之前也跟你差不多，就是没什么期望。然后 Anton 又跟我们说啊，很可惜你们不能夏天来，就冬天来，有点可惜。所以我想说，哦，好，冬天可能能做的事情不多。
对，
所以也不会想说，哦，这个 trip 会多棒多棒之类。可是有一个当地人带，想说，哦，应该也会不错啦。
对对对，其实有点可惜，因为我来丹麦前，其实我是先去芬兰，然后去挪威嘛。
嗯。
然后其实都是北欧国家，其实丹麦就比较近。你想，我都来芬兰跟挪威了。
对。
我怎么可以不来一下丹麦呢？就是 Anton 那么近，然后就去拜访他一下。所以真的不是因为想要来丹麦而来丹麦，是
因为刚好在附近，
刚好附近
认识 Anton。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就跟你讲嘛，哎、欸，我们就是我觉得我在北欧，我觉得我可以去找一下 Anton。然后我觉得 Eric 你一定也要来，
是
因为这是我们跟 Anton 的这个共同
回
忆，对，我们要一起就是跟他会合。
对，
那你就从。这个加州飞过来，
对对对，
其实也是蛮拼的。
呀，哎，那你来丹麦前，你对丹麦有什么印象吗？
我对丹麦哦，老实说，就是觉得，哎，这个国家是不是很多麦？
靠，真的假的？然后都是单个都是 single malt，
single malt， 对对对，这边都是 single malt 的 whisky 色。没有，我真的，因为你对这个地方没有想象的时候，你只能拿它的文字去做一些
瑞典视觉。瑞典你怎么想？
瑞典吗？
很多字典，
很多字典，就是大家的文品都很高的感觉。
哦，
没有啦，我觉得丹麦就是没有想象啊，就觉得是不是很多 feel，真的哦，我就觉得很多那种 feels 啊，然后很比较乡村，然后没有这么的都会化、都市化。
确实，
我会那么想
象。我对丹麦也没什么印象，因为像瑞典还有 IKEA 嘛，
对
对，应该是瑞典嘛，对不对？
对，瑞典
IKEA， 然后像丹麦，我想到它的时候，哎，是什么东西是来自丹麦的？
我还真的
不知道，好像我只知道那个 pastry Danish，
对，
是来自丹麦，其他东西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然后可能我们之前就是在想企划的时候，我们也查到说，哦，最快乐的国家或最干净的国家好像是丹麦，当然这是 debatable，
对，
但就是看到一些数据，哦，丹麦好像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但是它有什么有名的东西，真的不太确定，
就好像没有，
对，
反正我们就是没有什么 expectation 来到丹麦，
对。那其实我们来的时候就到机场，我记得我先到嘛，然后在等你，
对，
在等你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广告，这广告就是两个男生准备要接吻的样子，然后说，哦，丹麦是一个这么开放的国家，我也不确定。那后来其实也有跟 Anton 就是询问，他说，哦，对，就是同性婚姻在丹麦是合法的，然后就是丹麦人就非常的开放，就关于这点，他们好像是蛮 progressive 的。
OK，
就一到机场就说，哦，丹麦是这样子的国家，就是说 I didn't know。
对，有时候我们在 Copenhagen 就是逛，跟 Anton 逛的时候，有时候也看到一些跟那个彩虹国旗啊，
彩虹 Seven，
彩虹 Seven 啊，就一些哎、欸，好像还是真的是蛮开放的地方、那种感觉。
Yeah。
对啊，可是我觉得 Anton 回到 Anton 哦，我觉得跟大家讲 ，Anton 不是住 Copenhagen， 就是以台湾的 analogy 来说，就是不是住台北市，他可能是住花莲，
是花莲吗？我想想，
差不多啦，
对，花莲
，
差不多花莲，
对啊，
宜兰花莲，可是又在比宜兰还要
在
countryside
一点，对，不过他这次就是为了我们，就是带我们去 Copenhagen 玩、
yeah.
其实他以前就是偶尔会进出 Copenhagen 啊，可是对他来说他也不算是市区的长大的小孩、可是他可以，只是我觉得这影片没办法呈现出来，不过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他一定做了很多功课，
是
因为我们来之前就是跟他说 OK Anton 就是这是很期待
No pressure
我
就来找你，
我们就是很期待可以跟你在丹麦玩，然后 Copenhagen 我们都没去过啊，就是看你推荐我们，就是换你来介绍你的国家给我们认识嘛。然后他就很用心的做了哇两天一夜 的行程的功课、然后排的算满满的，
对啊，
然后丢给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地方是什么，因为都是丹麦文，所以他跟英文
他们没帮你翻译哦，
他没有帮我翻译、所以呢我连读都读不出来，说哦好了、
每个都是 surprise，
对，反正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就是看你要带，就是我就当天在有这个 surprise 这样、然后每次他进去带我们到一个点的时候，其实感觉出来哦，他都准备好他现在
要讲
什么，
对对对，
哦，这个东西的历史是什么啊、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大家会来啊、什么的，
有一点他蛮可爱的，就是像你说的，他有点是为了我们做很多功课，
对，
其实很多点他自己都没去过，
对
对，然后就是他就在介绍完，然后我们就问一些问题，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也
不知道，没有，我们问太多问题了，
然后我们问题太多，
因为有时候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带他在台湾玩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就是台湾代表，你知道吗？我们应该对他所有问题都有答案。
对，
其实可是很多他继续问，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要 Google 的。
对对对，比如说什么哦，为什么国父要站在那边，坐在那边啊？这是谁？他有什么文化历史啊？说啊，我也不知道哎、然后我这些东西他们在干嘛啊？我也不知道。
Yeah.
就变成好像你会期待当地人什么都懂
啊、
可是我们要理解他可能。有些当地人就是不会懂得那么多、
对
对。
那其实我们这次来丹麦拍两集，那第一集就是 Anton 带我们玩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就是他们这边的最热闹的一个城市，
对，
然后第二集是我们两个去 Anton 的家拜访，就是燕刚刚提到一个叫 Moon 的地方，就是比较 countryside 然后他妈妈也在家里，他妈哦就是招待我们，等等，我们可以依照这个顺序来分享一些影片里面没补做到的事情，
可以可以，我觉得先讲 Copenhagen 好了、Copenhagen 这个 town 就完全 surprise 到我，就是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什么 expectation、然后来的时候发现哇这边的建筑我很喜欢，然后这边的一个生活感吧、因为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是骑脚踏车，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捷运，就是大众交通就是做得蛮发达的、所以你不用骑车，不用坐 Uber， 不用坐 taxi， 很多时候就是就是捷运跟如果你有自己的脚踏车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
对，我也很喜欢这边的建筑风格，他们的室内设计我很喜欢，就是有点像 IKEA， 但是又高阶版的这种，它叫 Nordic Design，就那种北欧式的就是室内设计风格。我们现在的 Airbnb 也是类似的 design，
Scandinavian，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点 minimalism，
对，
然后又有设计感。
其实它就是，就我在芬兰的时候有学到，就是芬兰也是嘛，就是他们的设计风格是很 minimalist， 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很 cheap 哦，它是有质感，
高级的极简风。
对，然后你又说不出来它哪里好像有质感，可它就很质感，可是又不会提花哦。对，那种感觉、哦、
我觉得很棒。这个，
所以很多世界各地买家具，买那种 Scandinavian design， 哇，有够
高
贵，对，就是贵啊。而且你也看不出来好像哪里有什么特别，嗯，可是它就是很漂亮。
对，我觉得 Copenhagen 整个建筑。然后就整体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的，
对，
它的建筑风格像你讲的，就是极简、嗯，但是又不会觉得很单调，就又有设计感，就哦，反正就看了很舒服，嗯，对啊，
它很多建筑也有历史感，
也有历史感，
就是它有保存，就是一个它的建筑又不会很高，嗯、可能就四五楼高、嗯，然后都有一个。有个古色古香的味道，
有有有，
对对对啊，在街头
部分有被保存，
有的有被保存到、嗯，然后街头上也有很多就是年轻人，就是骑脚踏车啊、嗯，就是跑步啊，就这么冷天气，很多人在跑步，嗯，然后就觉得哇，是一个蛮舒服健康的城市。
对 ，Anton 有提到说十二月是最冷的时候，然后一月会开始比较暖。对我来说还是偏冷啦，就是从加州来这边，对你来说应该是很舒服吧？因为你
是从挪威来。对，我来的前几天真的是还算蛮舒服，就是会可以少穿几件衣服，对啊，还 OK。可是像也有，我觉得也有冷的时候，它的风来吹起来，真的也是蛮冷的。
对啊，像我们之前带 Anton 到台湾，因为我们是主要拍片人嘛，所以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兴奋的问他，哎、欸，你最喜欢台湾哪里？
对，
那其实拍这集的时候 ，Anton 虽然是导游角色，
对，
但是他以他的角度好像不适合问说，哎、欸，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点？他也没问我们嘛，对不对？
他只有说哦，这几天吃下来，你们最喜欢吃什么？
哦，是是是，
对对，玩的倒还好。
对，
合理。
那你觉得 Copenhagen 你最喜欢哪一个点
？Copenhagen 我最喜欢的点是 New Haven。
New Haven。
New Haven 就是他们的 New Harbor。
哦，我也是 New Harbor，
对不对
？Yeah，
那也很漂亮。
那也真的很漂亮。
其实跟基隆的一个点蛮像的。算那个店大家如果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就基隆不是有一排
房
子，对对对，然后很完美的那个房子嘛，很多人去拍照，有异国风，那边很像啊，那边是就是 original 的版本，反正很舒服。然后他也说，就夏天其实会很多人，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去很多景点，就是人都不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部分我们觉得更舒服的感觉、嗯、我觉得可能人很多的话我觉得啊这好观光哦、yeah. 这边就是有点人挤人不舒服、可是因为冬天又是淡季、
yeah.
所以人变很少就觉得哇真的是蛮舒服的、yeah. 虽然是冷的、可是是舒服的
对对对
对
我你讲到那个 New Harbor 我觉得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拍片的时候常常被路人认出来嘛因为台湾人
对
哦嘟嘟面可以跟你们拍照
对
然后我们坐在那个 New Harbor 那个旁边在喝啤酒嘛，
对，
喝着喝着，哎，就有个粉丝出现、嗯、要跟我们拍照，然后 Anton 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这边也会被认出来？
对，
然后他就很惊讶，然后我们之后又遇到另外一组粉丝嘛，然后 Anton 就有点 mind blown 说哦，就你们怎么可以在这边也被认出来？
Yeah,
其实我们也有点惊讶，因为这个时候的游客真的非常的少、嗯、然后就是被认出来的几率我们也觉得很低然后就 被认出来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记得 Copenhagen 被认出来三次、嗯、然后我觉得很妙的是这三组人马也都认识 Anton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哎呦 Anton 他们要一起拍照的时候 Anton 他们也想跟你一起拍
对
Anton 就有点脑袋爆炸就是哇塞我在我自己的国家然后这边的观光客也认识我这样我是说 Anton 你真的是小看自己
我觉得他蛮好认的
你现在回台湾我跟你讲跟你拍照的人都比我们拍照
的
人还要多
真的
一直叫 Anton 回台湾发展
真的
对啊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太敢相信这件事情哇你都来我的国家了怎么还有人在找你们拍照 yeah, yeah. 然后这些人居然也认识我嗯，就觉得很神奇
是哎，那吃的部分你有什么感想
哇吃的部分哦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是亚洲味、欸嗯、你也知道嘛我还叫你就是从
带两包泡面
带泡面给我吃我觉得吃的部分因为我从挪威芬兰然后再到丹麦就是、啊、到丹麦的时候我已经对这种北欧食物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
哦、
就是哎呀又是吃因为他们都是吃冷食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
不管是冷沙拉、啊嗯、很多鱼就是也是就是直接做凉的、嗯、然后很多都就是 salmon 啊、嗯、还是什么都是做凉的然后就吃跟面包就是吃就当一餐了就觉得哇这个肚子都是冷的、
yeah.
就有点不太习惯
对我觉得不要说你就是我才来我记得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餐是不用拍片的
对
想说那我们这餐随便吃一次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那种亚洲的那种汤面， 就是我才来第三天，
对不对？
我快不行了。
对，我觉得这边的食物这啊，刚开始一两天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
对对对，
新鲜嘛。后面就不行了，就是我需要，就是我肚子里面的灵魂需要被。就是 fulfilled 的，
对啊，像我们昨天吃一个三明治也是冷的，
是哦，你们那个也是冷的，
我那是冷的三明治，就很、哎、我三明治我不喜欢吃冷的，我喜欢吃热的，
对啊，
然后喜欢吃面包脆脆又烤过的，
有烤过温温的那种
啊，
这边都不是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丹麦跟北欧一样啊，就是他们对吃的本来就没有那么的有
健康为主，
对，就是吃饱就好，健康就好，不会说特别追求多么的好吃这，
可能也文化。不同啦，对他们来说可能超级好吃啊，就是高级美食。
对，
然后对我们来说是健康就好。
哎、欸，可是我觉得在丹麦这间我吃到最好吃的一餐，
嗯，
不夸张哦，
不夸张，
真的是去 Anton 家他妈妈准备的那一
餐哦，那餐真的好吃，
对不对？
是呀，
哎、欸，就是大家很难想象到，我们竟然有办法潜入一个丹麦人，潜入一个丹麦乡村小孩的家庭里面，然后睡一个晚上。
Yeah.
然后就是哇，他妈妈真是有够热情的。然后大家想象哦， yeah. 大家大过年的，然后回到你老家或去朋友家，然后人家的妈妈煮一桌菜给你，然后那、yeah. 那一桌菜他平常不会这样煮哦，他就是大过年的时候才会这样准备哦。
对对对，有点是说，哎呦，就是有客人要来，是不是？然后大显身手，
大显身手，
真的是一桌年菜的感觉。然后
太夸张了，
一堆丹麦当地的东西介绍给我们，介绍那个。烈酒 Snaps
对，
其实现在我们冰箱里面有，因为我们当下喝的时候反应非常好，我们走的时候还说好了，这个给你们，
这瓶送你啦，
那看 YouTube 版的朋友们
好，
要不要看我们喝我现在去拿好了，
我先拿酒拿酒
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丹麦很有名的烈酒，叫 Snaps。
哎、欸，这个烈酒、哦、比那个大家平常喝的 Tequila 或者是 Vodka 还要烈，反正这款酒它其实要跟他们当地的 一种鱼配着吃，就是一个 tradition 叫做 herring 的这种鱼，然后我们在他们家第一次，我是第一次这样子的方式吃 herring、
嗯、
然后喝这个酒大家会觉得很烈，比 vodka tequila 还烈，跟大家讲我觉得超顺，
超级顺，
我没有喝过这么顺的烈酒，
我同意耶，
没有，
就是不管是我们这个时候有点要挡业配，不过也没有，因为每个酒不同的风味那有些就是会比较烈，有些顺口，
不一样风格啊。
这个、就是以 45% 来讲，
以 45% 来讲，
你根本喝不到就是酒精在烧你的感觉，
对，
超顺。
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是20-25%，
对
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很顺。我们现在直接敲下去，
直接一眼敲下去，
敲下去。我们这个喝到最后会不会？我直接用这个喝好不好？
哎、你直接 chug 嘛？
这样我不能 measure 我喝多少、欸，哎，就喝很多哎、欸，这样等一下没办法聊哎、欸。
确实，我们就。吃完 hearing， 然后喝这个，我记得我们才喝一小杯，就有一点点感觉
啊，
一样顺吗？
顺，一样顺，真的。然后他们那一桌菜哦，各位，
哦、
直接下起来，那一桌菜，我觉得我们这样四个人吃，就我们两个跟他妈妈还有 Anton。
Yeah.
可能可以吃个三天三餐，
有我们走的时候 Anton 传一张照片说今天继续吃这
些他准备吃的超多的，很用，而且我们一直说哎、欸，有没有可以要帮忙的、
yeah.
还是不要煮那么多，不用煮那么多，他说、嗯、啊，没关系，你们去休息，你们去看电视、
yeah.
然后好了我再叫你们，
真的
很，我就觉得哇，一个那个非常有母爱的、
yeah.
的妈妈，然后
我相信一定是 Anton 有跟他妈说他到台湾觉得多棒多好玩、
哎，
我们有多照顾他、
哎呦，
所以他妈妈现在才要就是回礼，
是不是？
就是、很感动啦，
是不是？还送我这一瓶这个
Anton 专喝的牛奶
，Anton 专喝牛奶，各位、
欸、
就是我手中
这一瓶，他一天要喝两罐这个、欸，
两罐哦。一天喝两罐哦，然后其实我们在那边试喝，因为你不太喝，
我不太喝牛奶。
我在这边试喝，它的牛奶其实是很淡的
，skim milk，
skim milk、yeah.。它这边写 0.5%，
嗯，
所以是非常 light 的牛奶，所以基本上它真的是当水喝、欸，哎、
yeah. ，
它口渴的时候就冰箱拿一瓶出来那边烤，他、
yeah.
说哇，难怪你现在200公分，
对，它冰箱好像有八罐的样子，
很多罐，
很多罐，
对，真的，哎、欸，搞不好可能6-8罐哦，
yeah.
不夸张，
对、yeah.。
连这个都包，就送我一瓶，让我带回来喝。可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明天要飞走了，所以很多液体的部分，我们要今天把它
喝
完。对，所以就这个 snaps 跟
这个 snaps
你解决那个我
太靠腰。
有一个蛮酷的冷知识哦、
嗯，
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喝饮料啊什么的，然后铝罐喝完嘛， 然后就冲一下压扁，我说哎、欸、阿姨，我没有说阿姨啊，就直接叫她的名字，哎、欸、这个你们在回收吗？她说有啊，你不能把它压扁、我说啊，怎么了？铝罐压扁怎么了？铝罐压扁就不能回收了。
哎、欸、是不能回收还是不能换钱？
就是不能，人家就不收嘛。
真的假的？
真的。她就说，她就说啊，哎、欸、不一定啦，他们搞不好规则最近有改了。我觉得他就是要让我心情
给
我台阶一下、啊、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们那边回收如果铝罐的话是喝完你不能压扁的。
那、啊、你有问为什么吗？
我没有，他就说他们就不会收。他我有问啊，他们就不会收、啊、我就觉得不太合理啊。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不收？
不知道。
还是他们就只是原封不动了，然后再把酒放进去，然后就somehow就是 COS
直接 recycle 拿来用。
哇，
应该不会啦，只是我不知道，因为他弄不压扁又占空间什么的。
还是说你压扁以后比较不好去分类，因为他就是原形原状比较好知道他之前是个酒瓶，
反正就是有
酒瓶跟酒瓶
啊，那些都是我们猜测啦，反正就是他就是不熟。
OK，
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还蛮 surprising。 然后我确实打开他们那个回收的那个垃圾桶、yeah. 真的都是没有压扁的、哇
哦、oh, interesting，
这真的差很多。
yeah， 然后 我走前哦也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惊。
这样，
因为就是我们昨天跟他们家人告别的时候很冷嘛、然后我想说、哦、我带点热水走，然后刚好他妈煮了 一壶热水，我就把一点他的热水倒到我的水壶里。
对，
然后他说哦，你里面要不要加一些咖啡？我说哦，没关系，我喝热水就好。他就给我很震惊表情， hot water only、然后我想说哦，你们不喝热水的吗？他说 no。我想哎、欸，奇怪，就是我们这种老一辈的，不管是亚洲人，或者是大家就天冷想喝热水，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对，
我们就会喝热开水。
对啊，
对不对？
对，
他们不喝热开水的，他们说一定是热茶或热咖啡或热汤、他们不会直接喝热开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丹麦的东西，还是一个北欧的一个文化。他们不直接喝热水，
还是欧洲是不是都这样啊？单纯喝热水好像真的比较少见，但大家都会给你，你要不要哪一种 tea， 然后加上去，你就直接单纯热水。
就是他们感冒也不喝热水吗？就反正我就觉得，哦，不喝热水的，只有我们这种亚洲老人在喝热水吗？
对对，
就是当下有点震惊，对啊。
其实蛮有趣的啦，就是其实我们在那边就是算睡一个晚上，在他们家 hang out 了一天，然后很多我们在聊天的过程是没有录到我们影片的嘛，因为真的就是坐在客厅，然后就是聊了一两个小时，或在饭桌上聊天。
Yeah.
在中间其实这是真正的旅游的感觉，对不对？
Yeah.
就是虽然就在一个屋檐下，可是我们交换了好多彼此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Yeah. 就是我们问他妈妈很多问题，他妈也 问我们很多问题，因为我们有聊到就是我们看到的新闻，我们在亚洲看的新闻或者台湾看的新闻都是那种国际的大新闻，或者就是纯粹台湾的一些小事情，
对
对对，或者台湾的一些大的事情。然后他们欧洲北欧就是比较在看欧洲或北欧相关的新闻，
对，
所以亚洲那些的资讯可能就只知道，比如说哪里有战争啊，或者什么中国做了什么大事情之类的，
对对对，
这种新闻就大事件，我们才会听到。那个小事件，我们就是北欧发生一些小事情，我们就很少听到，所以我们就对彼此很好奇，就问了很多问题。然后那天晚上哦，也是真的聊了很久，就是 off camera。
对啊， yeah. 我觉得因为我们跟丹麦本来就很远嘛，
yeah.
然后真的 social media 或者新闻的 media， 他们只会报道附近国家或这个州的一些资讯比较多。
嗯，
对啊，我们真的问他们，就是哎，你们台湾的话都会听到什么样的新闻，或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资讯？
嗯。
大部分哦，不光是 Anton 跟他家人啊，我在芬兰、挪威也是问到，就是有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只知道哦，听到台湾就说哦。哎，那个你们跟 China 的关系还好吗？就他们只知道这个政治上的，
yeah.
对他们来讲，台湾只有这个标签。可是我就跟他说啊，台湾不止这个标签啊，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比较关心这个， yeah. 可是台湾也是一个很棒啊，很多国家公园很漂亮又好吃，然后又好玩的地方。
嗯、
所以就觉得有点可惜啦，就让北欧欧洲绕一圈，然后听到大家对台湾的标签好像只有政治方面的，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只好一个一个带回台湾了。
真的是要一个一个带，真的是要知道自己出钱帮台湾做观光。
对，就这几天跟 Anton 聊，就是他有提到说他想要去、加州念书嘛，
嗯、
但是他又说哦，加州的学费很贵。然后我们就聊到说哦，丹麦的大学是免费的。 然后接着就是他有分享说，哦，丹麦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包的，所有 healthcare 保健保什么的都是全部免费，然后都政府包，去看医生什么的都不用钱，但是他们的税很高。
是，
所以我在想，可能丹麦是最快乐的国家之一，可能这跟这也有关系，就是政府的福利很好，虽然税比较多，但是感觉你付完税之后，政府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是，
对啊，
这跟芬兰也一样，就是芬兰跟丹麦其实就是最快乐的国家的前三名这样。然后其实这些政府都是收很重的税，像听丹麦，我之前去芬兰有问到一些路人，就是政府他们会收大概40几%的税，
超多
的。你赚的钱哦，基本上一半要分给政府。
嗯，
可是政府确实会对你很好了，就是你刚刚讲的 healthcare 啊跟 education 他们都会提供。像是在芬兰，他们也会就是如果你要移民来芬兰的话，他们也会帮你就是踏入这个社会，比如说哦，帮你
找工作什么的，
找工作也好啊，或让你学当地的语言，
嗯，
然后这学习的过程，政府还会给你钱，
哇，
因为他知道你要慢慢步入这个社会，哦、你要一点时间，
给你一点补助，
对，他会给你钱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之后再给你收税，这样子，
之后再给你收税，对，反正就是这个福利，人民的福利是蛮好的，
对。然后另外一点是我们之前走，我记得3点多4点走在街上，
嗯，
然后哎。怎么这个时候人潮变多了？
你说半夜还是下午？
下午。
Okay.
我们那时候拍片拍到一半，然后我们白天在 Copenhagen 走一整天嘛，都没什么人。三四点人开始变多了，然后我们就说：“哎、欸，怎么人变多了 ？”Anton 说：“哦，大家现在开始下班了。”
嗯，
哦，三四点下班真的是蛮开心的。
对。
然后 Anton 妈妈也是啊，早上8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
对
对，然后就感觉是一个生活平衡，生活工作平衡，就是很。怎么讲？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嗯，我听 Andy 妈妈说，他们的 full time 哦，大概是37个小时。
嗯，
所以他们也不太会有就是超时或 overtime 的这种文化。
嗯，
所以你一个礼拜工作37个小时，就是一个 full time 的上班
款，
基本款。
嗯，
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感觉生活步调啊，这也蛮轻，就是比较 relax 一点，
比较 relax 啊。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较 exciting 一点生活的话，可能会对你来说步调太慢。
哦，对，
我觉得这边可能适合想退休的人嘞、欸。
想退休，因为我们尤其去那个 Moons，就是 Anton 的家乡，他确实哇，超级 countryside 的、
嗯。
可是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想要在那边退休，
嗯，
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农场，每天就是很舒服的自己种点东西，
yeah,
哇，真的超舒服的，
yeah, 很舒服，
很棒，
嗯。
我觉得听到北欧啦、丹麦、芬兰、挪威这些国家，大家可能都会先联想到，哎、欸，好像在哪里看过它是全世界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家。那我觉得他们所以会变成这样子的状态，我觉得主要应该还是政府给的福利。你去问当地的人哦，芬兰那边也是，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多快乐，他们自己得到这个名次的时候都会觉得，哼，有吗？
哦，
我有很快乐吗？
正常的事。
对啊，对他们来讲都是很一般的生活啊。而且其实像芬兰北欧国家，其实他们 depression rate 是很高的。
欸、其实我反而会觉得 depression rate 高是可以理解，可是快乐这一点我不太确定他的衡量的标准在哪里。
对对 对, 对，
因为这么冷的地方，我觉得很容易会忧郁症。
对对对，所以大家会觉得、当地人会觉得我们没有很快乐啊，我们就是冬天常常就冬天的那个黑暗时间就很长嘛，就是 depression 是很常见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会很快乐？所以我觉得最后是这个标准在评的时候，他不是说去做街访。
Yeah.
哦，你快乐吗？你快乐指数多少？
Yeah.
啊，它可能是一部分、啊，可是很多其他的 metrics， 比如说哦，这个国家给的
福利
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就是单一看说 ，OK， 工作生活平衡怎么样 ？OK， 90分，
那
就是健保怎么样？95分、嗯，然后光看这些点，哦，
对，
这些你都最高分，那你们应该最快乐，
就是最快乐，就是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比如说还有收入的跟比如说 rental 的比例啊，什么生活的水的品质啊等等，就是全部把它衡量出来，哦，它还是最快乐的。可是你问街头去问，就是哦，你是最快乐的国家，你是不是很快乐？
Yeah.
他们也觉得没有啊，我也是正常人啊， yeah. 就是这样子在生活啊。
Mm-hmm.
然后收入的一半还要给政府，
yeah.
就他们也有自己靠北的东西。
Yeah.
对啊，
其实我这几天观察，就不管是跟店员还是跟路人的互动，我觉得丹麦人偏冷淡。
嗯，我觉得北欧的人都偏冷淡。
哦，是吗？
对，对， 我的观察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很冷的环境生存，
就变冷淡，
也不是这样，因为变冷淡了，
热的地方变热情。
我觉得因为太冷了，所以很多时候冬天啦，或者是一年一半的时间，他们都不太出门。嗯，那不太出门的时候，你就是跟自己最好的朋友或家人相处嘛。
Yeah.
你不会，你就有点失去一些社交的
能
力。
Yeah.
然后你在走在路上，就是大家就自己过自己的，你也不会。我们在丹麦街头没有人跟我们说 hello、
yeah.
就街头上面没有经过的时候打个招呼、
yeah.
都没有，可是在美国啊，是在台湾，我觉得至少可以点个头啊什么的、都会吧，可是在北欧我都没有知道。
对，就在丹麦我这个人很喜欢就是闲聊嘛，
对，
有时候点个东西点完随便讲几句话、其他地方的可能就给个回应，然后丹麦的人我发现回应会比较少，
比较少，
或者是他们真的觉得我很烦，我不确定。
没有，确实我觉得 observation 是正确啦、就是大家会比较冷淡一点。
嗯，
我觉得不代表他们是冷酷的，就是他们的内心、其实他们也想要交流，他们只是不是主动方。
Yeah.
你要主动的去跟他们示好，然后慢慢的跟他，我觉得就是闷骚啦，
就有点像 Anton 嘛，
就是 Anton
一开始也是有点害羞害羞，對對對對對，然后后来 open up 之后。
话越来越多，
我们 off camera 讲的干话真是多到不行。
对 对, 對, 對、啊，就三个大直男那边讲一些五四三的，對對對有些都是就是真的不能播，就是太直男的，会被黄标的部分對。对啊，反正他们真的是比较慢熟型，闷骚型的，可是不代表他们就是很冷酷。我觉得他们热情还是有啦，只是因为这个社会文化，然后
不同
对、啊、不同，他们比较。就是约束自己，
对啊，
对
啊。我们昨天跟 Anton 和他妈妈告别嘛
告别，
其实告别的时候就是 mixed feeling， 就是
感伤，
想说不确定下次什么时候会见到 Anton 或者是他妈妈，
对，
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哇、哦，是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带 Anton 到台湾，或者是我们去他家做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怎么讲？一个 unbreakable bond，
各位，
是我们不管未来在世界各地哪边，我们以后一定会再碰面，然后就是一定会保持
联络。真的，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个缘分哦，就是有谁有这个机会，就是可以认识世界另外一端的一个朋友，然后变得这么好。你可以去他的国家，他来你的国家，你可以认识他吗？下次他来认识我吗？
好奇怪了。
所以
OK，
我在感性，
你们都结
婚了，我在感性，你不要。
Okay, 好好，
他还认识我吗？
爸爸情何以堪？
爸爸顺便认识一下。
OK，
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缘分真的是啊，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欸。哎、
yeah. ，
就是怎么可以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yeah.
我们应该是平行宇宙的人，
yeah.
可是我们可以在同个时空，然后可以这样子。交接到
呀、yeah, 我觉得同时 Anton 也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很谢谢我们、就是这个的机缘，这个巧遇让他的人生比较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他有提到说他对未来更有一点动力，
呀、
yeah, 所以很棒啦，这个缘分我们就好好珍惜。那我觉得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提到 Anton 了，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我要看着他长大，
他已经很大了，
他在喝牛奶就
他已经很大
了，这个荧幕就装不下他了，你知道吗？
好了，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喽，我们下次看有没有机会找 Anton 一起上来聊了。
对啊，哎、欸，他现在学中文，
对，
好不好？下次他中文就强到我们直接用中文。跟他
对啊，现在不行，因为他把那个朋友讲成炮友，所以我这目前会大家听了会，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的口音，他把朋友讲成炮友，所以
我可以
跟你当炮友吗？
我可以跟你当炮友吗？
所以不行还不行，
不行，
等他中文变更好，
他被打
上了。
OK，
好，这集到这边了，
拜
拜。
拜
拜。好，现在到了我们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 Eevee， 是吧 ？EEIVVVV， 来自 Apple 播客台湾，非常需要被解惑的19岁少女哦，非常的长哦。好，念快一点。Hello， Eric and Ian， 写这封留言当下觉得很奇妙，因为觉得荧幕里的人感觉不在我的世界，也不曾对他们传过讯息。这是第一次，因为你们的影片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跳脱舒适圈的想法常常在我做很多事的时刻闪现。我是一个大二学生，每次听 Ian 讲工作狂都觉得很有共鸣，因为他自己 因为这位粉丝自己也是完全投入工作放弃生活的人，假日在补习班工作一天14个小时，平日除了上学心完全都在工作上面，也因此跟前男友分手，哈哈我不是在笑，是他写，哈哈哈。原本就读新闻系，但因为想继续在补教业工作，所以转去考中文系。真的念了一学期，因为课业比较重，学业跟工作无法兼顾，我觉得非常的痛苦。中文系相对来说比较硬，也比较需要花比较多力气，然后但是却提不起劲，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当初转中文系是明白要成为一位老师，一定要有一定的专业和知识，我也不想成为一位只会演戏吹牛的老师。即便明白这个道理，还是觉得很痛苦。现在重心全都在工作上的我，也毫无生活可言。原本工作很快乐，带给我很多成就感，但却开始有令人感到无力的负面情绪产生。看了很多遍你们说自己勇敢离职的影片，觉得干脆离职好了，好好过正常大学的生活。但就害怕自己没了工作，不就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了吗？而且也知道现在离职对公司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们只是一间小教室，我又承担蛮多的事情，只想听听 Ian 和 Eric 的一些建议和感想。虽然我应该还是不会离职，哎，这样讲你们会不会就懒得回答了？哈，谢谢你们的用心制作影片，传达正向能量，鼓励大家，真的很伟大。好，那我们就不回答
了。下一题
没有，看我念完了，我们一定要回答。我
念
那么久，
超久。哇，他才19岁哎，
哦，19岁的工作这么多，我是觉得。我个人这边啦，因为我不是工作狂，我是觉得你学生时期就那4年，因为你大学4年，他真的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然后现在的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人生中好多很棒的经验都是大学时期发生的，不管是你交的朋友，你建立的人脉，在那个时候是最适合跟最轻松的。你真的大学毕业很难认识新的朋友，
对，
所以啊，我个人啊会建议你可能工作时数看有没有办法减少。把一些生活的重心拉回来，然后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精彩一点，因为你工作未来还是有很多工作机会。
对，
我个人会这样子建议。
而且他说原本就读新闻系，可是因为想要继续在补教业工作，所以转去考中文系。所以你是因为不想要丢掉这份工作才转系，还是你是真的对补教业的工作超过新闻系的工作的这个重心，就是兴趣越来越重了，所以才去转到这个补教业的？我有点不太确定。如果是的话，那就很棒啊，就是你读的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有搭上轨道。那我觉得也跟 Eric 的建议一样啊，就是不要把大学生活，不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工作上。像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拿暑假去打工，去 intern， 可是一般在当学生的时候，其他9个月10个月我就是在当学生，然后好好享受学生的生活。对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Yeah， 然后如果中文系对你来说，对你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话，我觉得就算你在这个补习班的工作你把它辞掉了，你未来要找补习班相关工作的这个机会一定是有的。那如果它已经影响到你有没有办法毕业，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就是念完这中文系的话，建议你这个重心可以重新分配一下，就是你在补习班工作的机会未来一定还是有。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给你一对翅膀，谢谢你们让我爱上 Podcast。 Hello Ian and Eric， 我是在 Amsterdam 留学的粉丝，谢谢你们的 Podcast 让无聊的通勤时间变得不无聊了。想知道你们对 Amsterdam 的印象如何，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吗？交往和1+1电台合作，祝你们一切顺利。
Amsterdam 我跟 Eric 去年大概秋天的
时
候去，然后其实我个人啦，我觉得 Amsterdam 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我也很喜欢，
很漂亮。而且我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OK，
其实 Amsterdam 的 hotel 超宝贵
哦。OK，
一个晚上大概2-3百块美金。
嗯，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用了就是一些点数在一个 Hyatt 订，结果我去的时候他 overbooked。然后就说啊，不好意思，你来这边 check in， 可是我没有房间给你。
没有，反正我们的街道很漂亮，你可以去躺在那边。
对，没有，他说啊，没有房间给你，要不然我帮你安排到另外一个这个5星级的饭店好了。然后不止安排过去哦，我那边住了3-4天，他没有算我钱。
哇，你说多住哦？
没有，就是我本来就是在那边原本的饭店就订3-4天嘛。
哦、OK。
然后他那些 points 还我之外，把我转到5星级饭店， wow， 然后没有让我付钱。
欸、很赞哎！
爱上 Amsterdam number one。
Nice。
对，这个很棒。
哇，我是没有那样的经验，可是我很喜欢 Amsterdam， 就是大家都骑脚踏车很 chill 的感觉，然后很多 canals，很多那个渠道、
对对对，
就是每一条街都是。就是一河哎、欸，我觉得好赞哦、喔，
对，很酷，
我觉得很酷，那整个感觉我觉得 很 chill， 很棒，
对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台北101，
很烂的台北一零一，
很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 story， 但就是那样。
大概台北二十八吧，
二十八，台北二十八。对，很喜欢 Amsterdam， 想要再回去。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Yulunlo，Yulunlo。OK， 好，是这样念吗 ？Yulunlo，
他是 Team Eric 啊，那就算了啦，不用念的啦。
好，这个我要念。好，频道快破百万了，请问有什么计划吗？先预祝嘟嘟面成为百万 YouTuber。另外想请问 Ian 跟 Eric 爸妈是从事什么职业？能够带一家人移民到美国，真的好厉害。目前正在规划移民，希望能够一切顺利。我爸妈呢都是会计师，那我们之所以会到美国，是因为我爸妈去那边念Masters。所以就那个时候，然后我就不小心出现了，
是不小心的，
不小心。某一个
你怎么可能是不小心
的？某一个夜黑风高的圣诞节，我爸妈觉得冷，他们就开始拥抱。
我算一下，那是几月觉得冷？
十二月啊，就圣诞节。
哎，真的，
我九月出生，
真的哎。
所以很多人是
十一、十二月爸妈觉得冷的。
对对对
，OK。
所以美国很多八九月出生的人，就是。复活节不是复活节，
复活节直接复活出来，
复活死掉的长辈直接复活，
好恐怖哦！
哎、欸，这是什么啊？Thanksgiving 感恩节，感恩
节，感
恩节跟圣诞节团圆，所以就蹦蹦蹦，
蹦蹦蹦，
对，我就出现了。
然后我的爸妈他们都退休了，不过我妈妈之前在就是台湾的那种救国团上班。当初会来到美国是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关系啦，主要我爸，因为我爸那时候在外交部，然后被外交部派外派来洛杉矶，然后可以带家属，所以就等于带了我们这全部的人就一起到洛杉矶了。那时候我妈妈因为去美国了，所以她就没有再继续上班，然后在美国那边继续读了一个 master。对，然后身份这一块就不多讲了，是不是
太复杂了，
我都没讲完，对不对？
对，没讲。
对啊，反正那时候是因为我爸的工作关系去，然后我爸被外派完结束之后，我爸就回台湾了，然后我妈就留在美国，就是陪我跟我姐直到我大学，我妈才回台湾。
OK， 好喽，那我们这集的 Q&A 就到这边了，我们下周见喽，
下周见，拜拜。